所以说这个是正是天国的门槛让人弄得越来越高了，是吧？诸位要培养你们的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这是我在新加坡看的一个方法，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花钱请开门的。为什么呢？我的经验，新加坡有一个李神父做的特别好，你像我们在座这几位大爷都是很好的教友，他们很愿意为教会服务，他们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你呢，其实只需要准备七套床单床套就行，一人一套给他发手里边，星期一张义斌，星期二李庆梅，星期三老赵，一人一天，这一天的时候你把你的床套整套一换，你在这儿休息，把这个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这儿值一千班啊，他满腔热情想传教的，他肚里边憋好多东西才想给人讲呢，是不是？你看我们老李讲了一激动讲五六千个，我都不听，其实不用情，这两天激动的晚上只睡不着觉，看你们这么多神后，他们仨全是这样。而且我对他们三个很了解，他们老了愿意为教会服务。老赵他们家正搬家呢，他说那我也得上石家庄去，我要给这些神父们分享，我要传播福音。可是我们好多教友硬是不让教友来啊，花了120块钱100块钱请了一个老头，老头觉得说你看我才挣这么点钱，教会觉得说我还给你发钱了呢，把两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是不是？老头觉得说我才拿这么点钱，教会觉得说我们本来没钱，我们还请一看门的，你干嘛花这个？这是你不懂得管理学。这七个人这么换着，你们之间调整，你只要有这么个方法，你找七个，你找70个都多的是，是不是？堂口那些人多的是，发挥教友的才能啊，节约开支，同时呢还树立一个教会好的新的形象，太好不过了。所以说诸位神父，在座的都是重量级的大本堂，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利用教友去服传的话，我们是福音传播的障碍者。这话难听点，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些人啊，说的难听点，自己蹲在厕所不用，还让别人不让用啊。你还有一个狭隘的思想，让我们越来越排斥他人。这是我一亩三分地，你少上我这儿来。反正主教现在教动也教动不了了啊。他有一帮教友，这帮教友呢跟着他说：“哎呀，神父你好的不得了，好什么呀好？你就那几个人说你好。”狭隘的西方主义，还有狭隘的老乡观念啊！我跟他是老乡，你跟他是什么老乡？你跟耶稣才是老乡呢。排外思想极为严重，这都是我们中国教会服传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实话实说，确实是这样。还有你看国外一个神父教众不会有太大问题，我们这神父一教众有一大部分就不健康了，这里边有好多因素啊。所以我们要反省，这我不仅在这里说，我在好几次这个学术会议上我都看到，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应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可是天主教呢都搞了很多个人的崇拜啊，带到我们神父跟前，带到我们主教。我们中世纪的时候，那主教穿的衣服特别长，是不是？那走那儿去的，后边还有一个给脱衣服的，是吧？咱们年轻好多年轻生还没见过，那是干嘛的？盖马屁股的，害怕他骑的马受凉了。我们要深深的意识到，我们是从这个中世纪传统的这个走过来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教宗上来之后把这三层关喷子取了，说别弄这么高了，都快下不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设团体，比如说在堂区
扶妓班，哎呦，我到有的堂区去，那衣服脏的哟，那扶妓的衣服脏的，神父的衣服脏的，那个祭台上脏的不得了，那还住着修女呢。嗯，完了之后唱经班是不会唱经，啊，就堂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那儿。诸位神父，我再一次的奉和大家探讨，如果通过这一次学习，我们回去能够大力的推广朝拜圣体，大力的推广学习圣经，啊，我们的教会在很短时期内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这不是我们能力能够所带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带给的。你而且呢，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哈，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家现在有时候说呢，说天主教是国企，基督教是私企。为什么这么说？大锅饭太难管理。你想想，你满堂教友你怎么抓？我管教友神学进修班的，他李庆梅是班长，那个是副班长，这个是秘书长，你们三个定期给我汇报工作，学员的动态是怎么样，学员的情况是怎么样，学员有病你们有没有去看望他们，贫穷的人我们有没有减免学费，他们定期要给我汇报，我不用去做一百多个人的工作，而且他们做得很细致。如果你分成不同的团体，你比如说圣体会，你有三个会长，朝拜圣体各方面工作就由他们安排，讲道当然都需要培训了，需你前边累一点，你后边你轻松啊，你都是抓的是这个负责人，不然我们神父有的堂区的神父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去快扑基因去了，都那种叫事儿，开堂门都成他的事儿了，权力下放，再一次权力下放，发动大家，发动大家，只有发动大家才能够啊办药理班。河北我在这里给大家承诺，你们八个教区办药理班，如果需要教友讲道的，他们三个非常欢迎，免费去，你们随时叫都可以啊，让教友去看教友。郭老师那天说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羊生羊呢，牧人是照顾羊的，咱们生不出来羊，咱们是照顾羊的，把羊领到青草地溪水旁，哎，他说这话是你想是有道理的啊，羊生羊呢，我们是照顾羊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建设这个团体呢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宣讲，宣讲经常宣讲。第五个，搞福传活动。你看香港教区每一年要在大球场，要在好多地方搞这种大型活动。我跟你说，你要想吸引年轻人，在座的神父，你要想吸引年轻人，你就得搞活动，方方面面的活动，而且你要发挥年轻人搞这些活动，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这个植物园，在北京工人西城区工人俱乐部搞这青年人联谊的时候，好多点子都是青年人创立出来的，神父其实很轻松的，到时候讲几句话鼓励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1990年救主使命的通谕啊所强调的。所以说我们要想很好的传福音，一定要啊建立团体，让天国的这个活泼形象临在于人间。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在1965年、1975年、1990年颁布了这个传教通谕之后还不够，教宗在天禧年又写了一个新千年的开始宗座牧函， 啊，中国慕寒。这个新千年的开始，这个慕寒呢，就是特别特别强调福传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福传的重要性。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九七年是什么年，九七年是什么基督年，是不是？九八年呢？九九年呢？是吧？一直到2000年是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庆祝这千禧年，教宗就害怕这千禧年一庆祝完，大家这热气劲儿都下去了，又不干了。他说千禧年这个喜乐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千禧年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千禧年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新千年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他运用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耶稣在加利利亚湖畔向西满伯多禄说的，说滑到深处。这段圣经太有意思了，诸位，耶稣基督为什么让伯多禄说你滑到深处去？因为你要知道伯多禄一晚上呢，啊，这边打那边打，这边打那白干了一晚上，忙活了一晚上，找着鱼没找着，找着鱼没找着，没找着。那我说什么呢？我们好多时候忙活了半天没成效，没成效。耶稣基督说你滑向深处，滑向深处。其实啊，诸位，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好多时候呢就缺乏投入到，你要知道进入深处，首先你第一个感觉就会感到水的冰凉，波浪惊涛骇浪啊，挑战。你要滑向深处，耶稣基督让你真正的进去，进入到当中去。可是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呢，好多时候呢愿意站在船上，站在岸边分析，说哎呀，这里可能危险啊，不要去啊，这里有暗礁啊，哎，那儿可能好点啊，哎，那个地方可能不错啊，啊，冷冰冰的分析了一大堆啊，说目前传教的这个啊，你给学术界动不动一探讨上啊，目前传教的这困难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学术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开，开完了不管用，为什么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真正的就是要滑向深处。还有一个问题，滑向深处的第一个因素就要求你要小心，这个字是不是读舵，舵是不是就是这个船里的舵啊？辨清方向，你不能随波逐流啊，随波逐流。我到四川去啊，四川省的省府，我是三月份到四川去，这一次去，我今年一年先三下四川。我有一次在四川省这个省府会议上批评四川省府呢，他们后来都跟我挺好。四川省的省府说弄什么呢？都把这个领带打系上。哎，我记着他的这个白领呢，他们说他白领已经过时了，系领带才是时髦的。我说你拉倒吧你啊！这是我们的 symbol 嘛，这是我们的标记嘛，是不是？这个白领是我们的标记，特别你主日的时候，你为什么戴这个？你一戴这个，人家一看你是个神父。
所以说你不能随波逐流。
另外还有一个同时呢，你还要记住，你下海的目的是干什么去的？下海目的干嘛去？捕鱼嘛，是不是？我们要下去是为了干嘛？捕鱼，而不是与这个波浪在这儿纠缠。你只要扑着鱼，赶快上来就得了，不是在这儿和波浪纠缠。诸位呀、啊，
我们花太多的时间说你对呀，我错了，你的弥撒有效了，我的弥撒无效了。好，而且现在弄成是什么呢？两家本来关系挺好啊，由于这个不幸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张家出神父了，我就往张家的，王家的，我跟王家本来是神父都挺好，但是呢，由于我们两家恩恩怨怨，你的弥撒也无效了，是不是？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用于这个波浪的纠缠。我常常说，都有问题，是人我们都有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你的目的是什么？诸位，若我们不是信赖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如果不瞻仰基督的面容，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瞻仰基督的面容，这就说我们要朝拜圣洁，要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力量。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瞻仰耶稣基督的面容，我们还要了解二十一世纪基督信仰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凡尔大公会议在教会现在牧职宪章当中说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什么，说教会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帮助时代分辨时代的征兆，作为时代的领路人啊。凡尔说的很清楚啊，我们神父应该啊，教会应该站在这个，一会儿我在后来我会给大家讲这个家庭团体劝谕当中讲到，教会应该陪伴教友，教会应该站在时代征兆前边，帮助时代去分辨时代的征兆而引领他们。我们哪儿站在前边的？我们在后边跟屁股还跟不上呢。我们要分析这个现在教会何去何从啊。诸位，现在人伦道德的破败坏，这个婚姻家庭的破坏，父慈子孝，夫妻相爱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应该去重视的。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有些神父做得特别好，在他的堂区评选先进教友家庭，模范丈夫，模范太太，五好教友家庭等等，运用很多方法，非常好。哎，相反我们那儿有一神父，这是我亲自见的啊，她婆婆跟她儿媳妇呢吵架呢，解决不下来，都是老教友，解决不下来，告神父这儿来了。神父当着这面呢，把这老太太收拾一顿。哎呀，这个老太太出去也气的，就说我这不活了，不活了，也不念经了，什么人吧你？可能老太太确实做的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些策略和方式方法，你要了解现在的大局势，就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孝敬孝道在逐年下降啊，我们要做这个问题。而且教会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我们要遵循凡尔精神，要彻底贯彻四大宪章，把基督徒的生活建立在啊这个圣言当中，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了啊，大家记得这段圣经吧？耶稣基督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的时候，去了之后大中午的，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可以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要水呢？”第一个他先说用的是你，耶稣基督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的这个人是谁的话，你肯定早就问他要水喝了。他说什么？先生，我看您是先知，
耶稣基督，他这里头是说你，第二个说先生，第三个呢，啊，耶稣说完之后说，他说我看你是个先知，你先生先知，他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是一个问题。同时呢，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朝拜，我们说在这里是圣殿朝拜上主，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朝拜上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殿，我们应当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这是教会的精神。可是我们往往注重了外在的形式，所以好多神学家都在批评说天主教花太多的精力花费在这个形式上，形式上我们忽略了福音的内涵呀，忽略了福音的内涵。教宗王保禄二世在1991年的时候颁布了一个通谕，叫什么通谕？信仰与理性，信仰与理性。他为什么不叫理性与信仰呢？就是问题是什么？信仰不但要求与理性和谐的配合，还要与感情及经验的配合。诸位，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有一个修道院的一个老神父，他是院长，有个修道生呢，他大哥开拖拉机摔死了，他是修道生，他兄弟也是修道生，他妈妈呢就快气死了。他给一个老神父去请假的时候说什么呢？说神父啊，我回去呢把我哥安排一下，完了之后呢我来我再回来。这老神父等等等等等等等好长一段时间呢，你猜说一句什么话？说圣经上怎么说的？让死人去安排死人嘛，是不是说去你怎么就走了？一个人没有被爱过，他就不会去爱别人。一个人没有被爱过，他就不会去爱别人。所以说句心里话，诸位包括我在内，我们在修院的培育都是缺乏爱的，所以也导致我们现在呢讲爱没有爱，对人呢有点冷冰冰，是不是？可能我们在座好多神父很热情呢，啊，人总结一句话嘛，说有时候神职人员是生冷硬怨恨加粗暴。我也是神职人员，我听到这个话特难受，确实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反省。所以说信仰不仅仅是理性，还需要感性和经验的培养，感性和经验的培养。所以我说啊，我刘德华唱了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是不是？该难受的时候您就哭，别压抑自己，一定要有一些夺兄夺弟能够交流啊。还有我们要注重，我们要注重历史的幅度。为什么我们学历史？要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在国外啊，看见那个道明会的那些神父跟他们开玩笑，西班牙道明会的那些神父，我说你们真是倒霉会啊，你们真是倒霉会，哈哈，他们气得不高兴，开玩笑嘛。当时礼仪之争就是耶稣会和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一个观点，大家对问题观点的看法的不同嘛，是不是诸位？导致到我们今天福音不能够传播，福音传播整个慢了好多好多拍。那么同样我们要借鉴历史，借鉴历史。我经常讲你看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争论什么姓资啊还是姓社啊，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争了一大堆。邓小平说什么呢？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是白猫黑猫拉住老鼠都是好猫。所以陕西有一个腌的叫好猫。我跟你说，不管你是好神父，你是地上的，你是地下的，你是哪里的，只要你是传福音的，你就是好的。你不传福音，你说你是教宗也不管用，是不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干事，实实在在的干事啊！圣人之所以圣人，马勒主义在印度的德勒萨修女为什么受到人尊重？他是躺那儿受人尊重的吗？他是给穷人洗脚，是与穷人为伍啊，关心穷人，照顾穷人，受到了世界的爱戴。好，那么二十一世纪传播福音的第一个方法就要一返璞归真，写返璞归真。擦了，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1998年的时候，在罗马召开了一个亚洲主教会议，有很多位主教坦言呢，天主教在亚洲给人普遍的印象感觉呢是组织严密啊，架构完备，办事效率高啊，亚洲。所以你看教宗为什么在印度啊写了一个通谕，在教会在亚洲的宗座劝谕啊。昨天有两个神父跟我聊亚洲，你看印度和中国日本根本信仰天主教的人数是最少的啊。我们本来来讲就说，按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就说，信仰人数最少正好是我们市场最大的地方，是不是？是我们发展最有潜力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好多外企都往中国跑呢？中国市场大啊，你这手机中国已经突破多少个亿了，1亿多了是吧？人多啊，它就是个市场。那我们教会也应该看到现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第一个教宗在禧年当中要想我们的是说，你要想滑到深处，第一点你就要返璞归宗，返璞归真啊。返璞归真，净化记忆，净化记忆啊，净化记忆。净化记忆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记不记得，在初期教会福音刚刚传播的时候非常简单，大家在一块聚会，在一块啊掰饼等等。其实反而是什么？反而就是让我们重新返璞归真，朴实的朴，那个净化记忆跟返璞归真是一起的，不用写二。返璞归真，木字旁一个。反而其实是什么呢？反而其实就让我们回到教会初期的那种方法。大家开个玩笑，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说有一个修道院。为什么就说这个例子是什么？说我们有时候呢，把一些传统的东西呢，都变成了法律的东西。说有一个修道院呢，每天晚上做弥撒的时候，修道院养了一只猫。这个做弥撒的时候，这个猫就跑这个祭台旁边来了。人看着呢，这个猫特别可爱，所以大家呢，尽管参与弥撒呢，也没人管这个猫。哎，慢慢呢，猫也习惯了，人也习惯了这个。院长做弥撒的时候呢，这个猫就跑这来东这旁边的。后来有一天院长死了，猫也死了，来了一个新院长要做弥撒的时候，学生说哎，怎么没猫了？这没猫怎么可以举行弥撒？所以上街上去买一只猫放旁边的才可以举行弥撒。诸位，这是个笑话，但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啊。我们好多时候
主次户怎么不清呢？
就好像我就在好多地方和这个学术界探讨，天主教咱们在6年的神学培育当中，培育完了，我们对圣经不会。我们对圣经不会不熟，研究什么在神学当中的地位，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研究一大堆，忘记了研究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新千年文告当中第一个话就是说，教宗热切的呼吁说，我们要返璞归真，要净化记忆，要谦卑自省，坦诚求恕。谦卑自省，省察的省，反省，谦卑自己反省，谦卑自省，卑贱的卑，坦诚求恕，坦诚求宽恕。求路了，数字是口子这边，坦诚求数。诸位，这一点呢非常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千受益满招损，如果的如下边一个心字，谦求数。那么呢，就说我们人只有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反省自己。中国茶经上有一句话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母而不忠乎。下一句怎么说？张一句，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老把这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忘了，他老提醒我这是我们中国古语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母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你有没有这么做？所以呢，诸位在座的神父，你要想做一个快乐的神父，修女也一样。我跟你说，你要累的时候，你可以少念一份玫瑰经，但是你临睡觉以前别忘了反省自己，我今天都忙了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为了什么做这事，我忙什么。一会儿要讲这个东西，好多人是 to do 啊 be 这个，所以说两个是不一样的 ，to be 和 to do 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只有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四个化，张一平写净化，干净的净，还有一个净化就是安静的净，清化。清洁的清，重化。为什么这么着？只有我们这样的话，天主圣神才能进入到我们当中来。好多时候谁在这跟我说的，不是我们领导天主圣神，不是天主圣神领导我们，是我们领导天主圣神呢我说你这么做，对，你就这么做，静，安静的静。接下来有这个四个话，静化，清化，清洁的清，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看那个富富蹒跚的架构、传统、封闭迂腐的这种思想模式及这种虚浮夸张的表现，使我们不能够净化干净，净化清化重化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好，大家休息5分钟，我给这个说一下，让他得回到北京去休息10分钟好像北京有一个车那个把人撞了， 那个司机跑掉了，所以现在凡是有这种车的人都得回去检查，看是不是被怀疑对象。哎呀，好了，咱们现在不说他了。好，我们讲到十一点半就休息，我看大家都累了，是不是？因为今天这个稍微严肃了点儿，而且今天呢还有摄像，我也不能跑来跑去，我自己也觉得难受，你知道吗？因为我讲课从来就不爱坐着，我都爱走来走去的。不过那个听课的人都说，刘师傅听完你讲课脖子正疼，因为一会儿你过来，一会儿你过去，我们老得追着你，这脖子疼。啊，好了，大家辛苦点吧。好了，大家要听，要不要听一个笑话？嗯。我给大家讲一笑话。数字的笑话啊，说是你看，说有一天啊，这个零就是五六七八那个零呢，在大街上碰到八了，碰到八九那个八了，碰到了之后呢，用眼睛斜着看了一下，说什么呢？说你胖就胖吧，还在腰里系腰带干嘛呀？这个还有一天呢，零呢碰到十了，看了一眼就对他说：“年轻轻的拄什么拐杖啊？真是。”说是这个燕子、乌鸦、鹦鹉和烧鸡啊，四个人在一块聊天呢。有一天呢，这个小燕子问乌鸦说：“你是谁呀？”乌鸦，乌鸦说：“我是天鹅。”小燕子说：“天鹅都是白的，你怎么是黑的呢？”那乌鸦说：“我是天鹅里边烧锅炉的。”后来呢，这乌鸦又问小燕子呢：“说你是谁呀？”小燕子说：“我是老鹰啊。”啊，他说：“老鹰都很大，你怎么这么瘦呢？”他说：“我是老鹰里边抽大烟的。”还有那个呢，啊，有一个鹦鹉，他们就问这个鹦鹉说：“鹦鹉啊，你是谁呀？”鹦鹉说：“我是麻雀。”他说：“麻雀不是五颜六色的吗？你怎么成这样呢？”啊，他说：“我是麻雀里边的坐台的。”嗯。后来呢，他们都问这个烧鸡呀、啊，说：“烧鸡呀、啊，你是谁呀？”烧鸡说：“我是孔雀。”他们说：“孔雀都是有羽毛的，你怎么成这样呢？”烧鸡说：“我这是法轮功练成这样了。”别录这个啊，这都是笑话了哈。我呢，因为经常到好多地方去讲课呢，一讲有时候好几个小时，大家不管怎么样讲，人的精神都是有限的，就累了。要是没有摄像机，我还能讲点更好的笑话，但别讲了。那个，咱们呢，就是轻松一下，咱们继续咱们的这个话题。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讲这些东西，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当然，我也看到一些现状。诸位神父在座的神父，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就是我呢，就是看到一些，就是说这些，可能有的对，有的不对。讲的错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包涵啊。那么呢，踏入二十一世纪，我们要想传教的话，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留意圣神啊，留意圣神，要顺从他的指引啊，这个非常重要。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了，路加福音十章记载这个玛利亚和马尔大。耶稣基督说：“你操心忙碌，你操心忙碌，我们好多时候操心忙碌，没有时间聆听天主圣神的声音。”诸位，我跟你们说，我有一个经验，有时候忙忙碌碌，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时候哎呀觉得累得很。神父们，国外的神父一定是
一周有1000时间休息，一年有3个星期时间休息，其中有1个星期时间闭境，3年有3个月的时间去学习，5年有1年时间去学习。当然我们可能有时候说，我自己啊刚到西什库工作的时候，那简直恨不得1天让天下的人都信教了，那个忙哦，这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早晨白天讲道理，晚上讲道理接见人啊，创办这个创办那个，晚上又是夜深人静没人找了之后啊写书，有时候白天呢没人呢给门口挂个牌子说正在写书请勿打扰，那老太太咚咚咚咚敲门，神父明天几点弥撒，忙着忙着挂地。有一天我从西安讲完课回来，刚下飞机，本来完全回去休息一下没事了，有一个教友给我打电话说团结湖有个中福，我说那来吧你接我吧，接到半道这个耳朵就听不见了，到现在这个耳朵也不能够听见话，要这个耳朵这下一住医院整整住了15天。在这个医院过程当中呢，我就常常问天主，我说天主有没搞错啊，我这么努力的传福音你怎么会让我这样子。所以我每一天祈祷的时候真的好难受，15天北京医院治疗不行，又转到同仁，哎呦输的那个液呀，吃的那个药花了好多时间。后来我有一次在这个朝拜圣体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我们都是天主的工具，天主造给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要有章有弛，而且我们太忙碌的时候，我们不是忙碌天主的事业，我们成了忙碌自己了，我们根本听不到 Holy Spirit 的 voice， 我们听不到圣神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圣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忙乎自己的事了。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新千年的文告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由基督开始，一要提醒我们成圣是优先的关注。大家谁都记得方济各圣人啊，他的传教情况 Mother Teresa 他的对世界的这个传教的情况，可能印度德勒萨修女并没有让更多的人灵洗入教，可是他的精神已经成为现在21世纪人学习的一个楷模啊。基督其实不一定让我们信不信教，基督是让我们要按着他的指示他的教导去做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成圣自我，注重祈祷，聆听圣言，提高我们的灵性修养。第一句话就是成圣优先，注重祈祷。你看昨天晚上那个基督教的一个姐妹说我们为她祷告，我们为她祷告，她丈夫在外边有了女人生了小孩啊等等，但是我们为她祷告。你要知道诸位在座的神父们都有这个经验，祈祷完了我们会有力量，我们会有力量，来自神灵的力量，来自主的力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